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4月22号，这个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印度就已经说了要对巴基斯坦进行报复啊，因为他们说掌握了一些证据，说是这个恐怖袭击事件背后有印度的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影子啊，人们就说可能会随时发生啊。其实，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就已经说了，说据可靠情报来说，是24到36小时之内就会这个印度啊就会对巴基斯坦方面呢进行打击，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结果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半夜刚过啊，大概凌晨1点钟左右吧，印度果然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些飞弹的攻击啊。据印度方面是说，攻击了9个不同的地点，但是呢，印度同时也发表声明说，他们选择这些地点攻击的地点呢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他们没有打击巴基斯坦的军事目标。第二呢，他们没有越境打击啊，也就是说，飞弹都是在印度的境内发射的。第三呢，就是说他们是保持了克制，不希望这个事件呢，继续的，就是冲突升级或者事件继续的扩大。所以呢，他们说这九处目标是他们已经慎重选择的，叫做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据点或者是他们的训练营地。但是巴基斯坦方面说不是啊，所以呢，双方的这个军事冲突啊，有可能还会升级。
这个事情非常的麻烦哈，麻烦的原因呢就在于它已经超越了一次普普通通的对于普通人的大屠杀事件，它也超越了这块地方到底是属于谁的问题，它的背后又追溯到原始的当年的帝国主义在这留下的痕迹，以及最关键的就是宗教的冲突，这个里面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深刻的对立，而这个对立呢在历史上血流成河，所以出于这个考虑，这些行动看似为了争夺一块土地或者是发送某些信号，但是背后的深层的原因不容忽视。所谓发送信号，就是你印度人不是在你的那边去旅游吗？你不是到你的克什米尔这个地方旅游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20几个，你拿我有什么办法？因为我打完以后我藏起来了，接下来你们两个大国你们去对峙去吧。那我打死你干什么？我打死你就是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别进来，这地方是我的，或者说我的宗教的信仰应该在这儿占主要的地位。但是你想想，这些实行恐怖袭击的人，他们往往就是采取的这样的做法，往往是达不到目的的，不但是达不到，反而呢伤及非常多的无辜。你首先对于平民进行袭击，对这种游客的袭击就已经伤及无辜，昨天的这种轰炸你认为就完了吗？对不对？肯定不会。而且你刚才说印度专门说我这个挑选性的选择性的去轰炸，但是巴基斯坦说咱们在这块地方打了好几次战争了，这一次你这导弹发到了我的旁遮普邦啊，
对，
发射到了我的一个叫 Punjab 这个地方。旁遮普是什么概念呢？他说首先这地方不在克什米尔吧，你炸它干什么？再加上您知道这个 Punjab 这个地方对我巴基斯坦来说是多么重要吗？它是我的经济命脉，这个地方在我巴基斯坦东部，它等于中国的湖南省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而且是巴基斯坦地区性的人口最多的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有1亿人住在这儿，你去炸它，你这个举动无疑是在挑衅我，是怎么了？是欺负我啊，对不对？就是炸旁遮普这个举动呢，会让巴基斯坦大规模的进行反击。原因是我的旁遮普被炸了，我的政府就没事了吗？这也不可能。所以巴基斯坦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进行报复。人就怕这个，就是我不告诉你，对不对啊？你等着，我找一个你不防备的时候，我来进行报复。这是两个有原子弹的国家，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到伊朗啊，到什么沙特阿拉伯啊，稀里哗啦都动起来了。
川普也说了，
川普也说了，但是川普呢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啊，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他跟这两个国家都要保持关系，所以这个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
嗯。我看今天早晨的这个美国的媒体也已经报道了，是说巴基斯坦方面呢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哈，就是据说还击落了，据巴基斯坦的军方是说啊，告诉路透社什么的 CNN 啊，是说他们击落了五架那个印度的战机啊，包括三架飙风战机，这是法国最先进的战机了，然后还有一架什么米格29啊，一架这个苏凯30啊。但是呢，印度方面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哈，因为在战争的时期啊，双方的这个信息啊都不是特别的准确哈，必须要核实。但是在印度控制的这个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呢，有人看到至少是两架战机的残骸啊，所以呢，现在具体的情况是什么还不清楚，还有待于核查。不过，现在这个社群媒体这么发达，那个就是国际网络也这么发达，如果想要隐藏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容易啊，这是一方面。所以如果这个消息证实的话，那印度这次又吃了一个大亏啊，就是这是数十年来大概最大的一次，如果它有五架战机被击落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比较麻烦。所以人们也担心说，如果这样的话，真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双方的战争还会升级。同时印度方面还是兑现了前段时间我们曾经说过的一个威胁，就是它已经开始真正的把那个印度河的水啊给切断了，
嗯，
不给这个巴基斯坦供水了。那如果这个行动持续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迫使巴基斯坦也必须要对印度展开军事打击，因为他已经说了，你切断我的水源，这是要我的命啊！这个是比那个发几枚这个飞弹，那要后果要严重的多啊！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就是战争行为。那你如果切断我的水源，就等于跟我宣战了。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不会妥协的哈，所以这个印巴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啊，恐怕还是可能会有升级的迹象。
对，宣战这两个字非常可怕。大家说，这飞机都已经起飞了，目标都已经炸了，这不是叫做不宣而战吗？这不已经打起来了吗？怎么还叫宣战呢？不是，现在呢，这个我们只可能理解为一种报复性的打击，
对，
或者是什么局部的冲突什么之类的，这个没有构成宣战。当宣战这两个字用起来的时候，那就出大事了，
那就全面战争
了。对对，那个时候就全民动员呐，什么征兵啊，什么驱逐啊，侨民呐，什么这哦，那个就是麻烦大了。那而且当有宣战这个标签贴上了以后，在这个标签之下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是所谓不违法的，这个都是带着引号的，法不法这都是人为的，反正那就是生灵涂炭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打击任何的东西了哈，各种各样的打击，你的基础建设啊什么之类，那个就是真的不得了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用宣战这个字。而印度呢，对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他还起了名字叫 Sindoor。Sindoor 是什么意思呢？是印度的女性在结婚的时候吧，一般来说就是头上的朱砂，
对，新娘嘛，新娘的时候就要
头上披的这种朱砂。为什么起这名字呢？印度方面给的解释是说，它同时除了它代表喜庆以外，这个朱砂这个颜色，它同时也象征着在4月22号我们被打死那些无辜人流的鲜血，它是这个颜色，所以我就起名这个行动。好，那么这个行动现在呢进行了一步，肯定还有第二步和第三步。那稍待会儿我们就看一看，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国际方面包括欧盟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国际方面能够有用吗？就是在旁边看的这些出来帮帮手有用吗？同时我们也知道印度呢已经通知了 很多的国家，
对，
告诉他们我们要采取这个行动。所谓通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决定，这个你别管，好像有这种含义，你们不用管，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同时，莫迪的这种激发什么民族情绪啊，什么这种是吧？对，对于伊斯兰教的信徒的这种大规模的，我们不能说是迫害吧，就是大规模的排挤哈，至少这种感觉肯定会刺激矛盾的更深化吧。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刚刚发生的这个印度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报复啊，用飞弹呢袭击了9个巴基斯坦境内的这个目标啊，他们认为说这些目标是精心挑选过的，是恐怖主义聚集的地方，要不就是他们的营地，要么就是他们的训练的场所，这个住所等等啊，但是巴基斯坦不承认啊，所以巴基斯坦认为说这个是对我们主权的挑衅，所以呢，他也誓言一定会进行报复的啊，这个。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啊，它一直是一个火药桶。尽管在1947年的时候，这个印巴分治，变成两个国家之后，那个英军从克什米尔，克什米尔撤军。
克什米尔这两个地方都有麻烦，现在你知道吗？
对对对。那么撤军之后呢，他是希望这个地方保持中立啊，既不属于印度，也不属于巴基斯坦，变成一个。亚洲的瑞士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他因为在这个地方啊，他有这个种族和信仰之间的就是截然不同哈、啊。在这个地方，77%的人是信穆斯林的，是信这个回教的，20%左右是印度教啊，其他3%是佛教和这个锡克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英军一撤出以后啊，当地亲。巴基斯坦的这个穆斯林和巴基斯坦的军方呢，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就在这个地方呢，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等于是军事要进驻了，要把整个的克什米尔呢要拿下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克什米尔的当时的主政的人呢，辛格他就火急火燎就跑到印度去，请求印度帮他把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打退。那印度这时候当然就说，你不让我白帮你不行啊，咱先签个协议吧。如果我帮你击退他们的话，你就加入印度。这时候他也就签了啊，所以呢，就签了一个加入这个印度的这样的一个条约。于是，印度还真的出兵了，双方打来打去，最后就实行谈判嘛啊，停火谈判，就有了现在的停火线。那这个停火线就变成了现在的。双方的这个叫做实际控制区啊，就把这个克什米尔呢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大概三分之二吧是属于印度控制，那么另外的1/3左右呢是巴基斯坦控制，基本上就形成了目前这个格局。但是你知道，像这样的实际控制线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实现停火的，所以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边。这个双方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70年呢，知道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有比较大的战争1965、1971这样的战争，然后在这种6571战争之后，终于看来谁也打不过谁，就产生了刚才你说的所谓 line of control 啊，所谓的控制线。但是呢，这条控制线完全没有办法，因为那种仇恨、过去死亡的人累积的这种报复的心态等等。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哎，那这个地方克什米尔他自己有人呢、啊，干脆老百姓自己投票不就完了吗？大家一投票说我们独立了就完了。1987年就投了这么一次，那个投票的结果呢没有过，但是当地的克什米尔人觉得这个投票是被作弊了，肯定是有控制啊，有什么，但是他也没办法啊，他。更没发言权了，他哪有力量对付巴基斯坦或者印度呢？所以这个事儿就认了，认了以后呢，就变成现在的这一个情况，就是你拿一点，我拿一点，就这么控制着这么一个地区。那么现在呢，既然战争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国际社会能做什么呢？其实从种种的 争端来看，国际社会所做的非常少。像联合国秘书长 Guterres， 对，他也只能说，我们当今的世界没有办法再承受另一场战争了，说一些这样的话。然后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就说希望你们都表示出克制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的比较冠冕堂皇的一些话。反而是伊朗和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出面说愿意做一些调停，做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啊等等之类的。美国的 Rubio 呢也是见了两边吧，两边的什么外长啊，还有什么负责外务的这些人他也都见了，可是现在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法。原因是这样的，你是巴基斯坦，你现在被炸了这么一下，然后你怎么能够下台呢？关于那些恐怖组织啊，我们都不愿意说，原因是太多了，在他那个地方，也不是恐怖主义，就是他那个地方那些军事武装，都是很一大串一大串的那种名字，而且呢，这些军事武装啊，他们跟巴基斯坦政府有说不清楚的关系，就是说巴基斯坦政府他自己以前也承认过，我们曾经支持过这么多的武装里面的这个部分，我们支持过，那个我们支持过，其他那几个跟我们没关系，是他们自己的。而且这些恐怖组织也好，这些军事武装也好，他们自己之间可能还打来打去啊，还有一些不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复杂。所以这就为什么当年宾拉登能够在这生存哈，好长时间，
对，
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也是让这个问题变成非常复杂的一个原因。
没错，就是这些武装组织啊，有的已经被联合国定性为叫做恐怖主义组织了哈。他过去曾经发生，就是发生过这种进行过这种屠杀平民啊，或者是这种事件哈，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而且他这种袭击有时候就在巴基斯坦自己炸巴基斯坦人。
对对对。所以呢，他比较麻烦的是，现在政府说我根本跟他没有关系了。而且确实这些武装组织呢，也基本上等于失控了啊，对巴基斯坦政府保护的一些措施什么的，或者一些保护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人员，他也进行袭击啊，所以就是非常复杂，说不清楚。那么那印度是说我不管，因为这些组织在你巴基斯坦境内，可是问题巴基斯坦的政府呢，有的时候鞭长莫及，也管不了或者控制不了这些组织啊，所以双方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呢，经常就是要么就是背黑锅，要么就是当然。咱们也不知道具体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永远可能也弄不清楚了。但是反正巴基斯坦最就是说我不承认啊，这个是这次袭击事件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等等啊，这个就是复杂的问题就是在这儿啊，就是说不清楚。而印度呢，他是说我认为是，但是他又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麻烦啊。这个但是这次的这个袭击行动或者说报复行动，它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紧张呢？它是这样子，它跨越了以前若干次这个就是恐怖袭击行动以后印度所采取的报复行动的这个界限。第一就是它对巴基斯坦控制的喀什米尔的这个地方呢，多处至少是五到六处进行了袭击啊，这是在2016年和2019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印度打击都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这次的袭击啊，已经进入到了巴基斯坦的国内了，也就是不在喀什米尔了，跑到打到这个旁遮普省吧，啊，这个是又是等于是进入到人家的境内了，那这个是等于是更加严重了哈，这两个界限跨过了。第三，更严重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要切断水源了。这个是在以前，从1960年这个签订了这个水源，印度河的水源分配协议之后，这是第一次印度把它作为武器来威胁巴基斯坦了。
这等于是你要我的命了嘛？这不是，因为这个时候是老百姓受害了，他不是说光是轰炸一个恐怖主义的营地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这种轰炸恐怖主义的营地有没有什么效果，因为现在说是多少炸死九个人吧，
现在好像说26个，但是这也是很少啊。
对，而且说里面有儿童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但是这种报道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为了唤起国际的同情啊，或者是为了我的下一次的报复找个什么一个立足点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你去断水这个行动呢， 我不知道莫迪他们在断之前是有没有考虑过断了以后对方会怎么样，那么我会怎么样，但愿他们有所考虑吧。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导致生气，而且这次这个牌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出到了莫迪的手里，因为莫迪的当选和他的连任他都是在打着这个，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也好啊，或者是用他的印度教的至上啊等等，这样你这样的提出呢就会让人们对另外的一个宗教产生歧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莫迪说你看我反对他们没错吧，是谁在杀我们的人啊，对不对，这些人值得我们包容吗，他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是对的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这牌出到他手里。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呢，咱们之前还讲过印度这个武器有点跟不上啊。哎，对，就是说你是这个情绪你已经好了，那个动员了，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可能也理解你的这种心态，但是印度老百姓现在并不想打仗啊，那个武器啊够不够精良，能不能打得过巴基斯坦，这个是老百姓搞不太清楚的一个事情。但是关键是战争的发生没有老百姓喜欢，所以在此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说的了，对不对，就只是说呢接下来看他的情况的发展，同时也希望尤其是对这些国家有影响的，从伊斯兰的世界啊，就是伊朗沙特阿拉伯这些，到基督教的这个世界啊，就美国啊欧盟什么之类的，他们能够想出具体的办法来，就是特别切实的办法能阻止这个战争的升级。因为我们只能用联合国秘书长那句话，这个世界真的不需要再一场战争了。